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国无人机入侵波兰，北约召开紧急会议，川普回应耐人寻味；
中共黑客冒充大纪元恐吓白宫 ，FBI 正在调查；
官方警告，中国制造的太阳能设备恐怕成为中共的远程监控工具。
尼泊尔民众继续清算共产党，前女大法官将担任临时总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大纪元时报揭露，中共黑客冒用他们的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信，还转发收到的白宫回执邮件，目的是制造恐慌，挑拨离间。目前 FBI 已经介入调查。大纪元的投稿信箱9月6号收到一封来自中国西安署名邵伟省的恐吓邮件，附件包含三张截图，显示有人冒用大纪元的联络方式在白宫官网留言威胁攻击白宫，还说要在网络上直播袭击，并收到白宫自动回执邮件。大纪元总编黄婉清谴责这是恶性冒名事件，强调已经报案，要求彻查。他指出，邮件中的恐吓文字中有明显的机器翻译错误，例如希望之声被翻译成 Voice of Hope， 推测发信人来自中国，英文能力有限。虽然发信的 IP 定位在加州，但很可能是通过 VPN 伪装。类似案件过去曾经被台湾警方追查出源头就在中国。事实上，自去年5月以来，大纪元已经收到至少47封类似的恐吓信。另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去年3月以来，针对法轮功与神韵艺术团的暴力威胁已经达到了171起。黄婉清说，这些攻击跟中共过去的手法一致，中共常冒充神韵艺术家、法轮功学员或大纪元身份发送假信息干扰，发信者甚至挑衅说你奈我何，明显表明此人身在中国，受中共保护，甚至可能直接执行中共命令，让美国执法部门难以追查。他强调，这些举动只是中共末日疯狂的表现。南芒国人民党主席齐海明也表示，世界已经看清中共本质，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美国政府最新警告，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和电池系统可能暗藏未经申报的无线电装置，如果被远端操控，不仅可能威胁到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能源安全风险。美国交通部旗下的联邦公路管理局发布安全通报指出，这些来自中国的设备被广泛使用在高速公路的电子标志、交通摄影机、气象站、休息站，甚至是电动车充电桩里。关键问题在于，其中不少设备内建蜂窝无线模块，却未经备案，可能被中共通过后门控制。太阳能逆变器主要用来把太阳能转变为可用电力。美方担心，如果这些隐藏的通信模组被中共或黑客启动，不但会造成大规模断电，还可能导致数据外泄，甚至威胁到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安全。不止美国，英国光伏技术杂志也示警，如果黑客能控制这些逆变器，将能瘫痪太阳能电力系统。丹麦也在进口设备中发现了可疑零件。美国交通部已经呼吁各州政府采用频谱分析等手段，主动检测异常信号，并移除高风险设备。此外，华府对中国自动驾驶车辆在美国高速公路的测试活动也表达忧虑，担心他们搜集敏感资料。今年1月，美国商务部已经决定，在2026年前几乎全面禁止中国汽车和卡车进入美国市场。
美联社周二最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共过去20多年来打造的全国监控系统竟然由美国微软、英特尔、戴尔等科技公司的协助。这些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被中共用来大规模镇压百姓、打压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和新疆维吾尔人，引发国际反思。这些公司该不该为中共的监控负责？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监控网络，通过人脸识别、DNA 资料库、大数据分析，让民众几乎无所遁形。中国软件工程师张荣新透露，中共 能从手机、监视器、支付软件，甚至输入法中追踪个人的一举一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报道指出，中共的金盾工程是监控体系的核心，而早在设计阶段就与 IBM 合作，其他公司像是思科、惠普、甲骨文、微软等也都曾经提供服务器、芯片或软件，但这些公司大多否认参与监控用途。IT 业者邵其亮说，这些技术在习近平时代不仅用于国内统治，还被输出海外，巩固中共专制政权。一位江苏的访民杨国良因维权去北京上访，他家周围被安装十几只监视器，行踪全被掌握。分析指出，这只是全国几百万被监控家庭中的一例。随着国际对中共暴行的关注升高，美国已经放缓对中国的科技输出，但这套庞大的系统早已建立，未来仍可能被扩大滥用。
尼泊尔 Z 世代抗暴推翻共产党政府后，在任内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的前首席女性大法官卡尔基将领导新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尼泊尔民众清算共产党的行动仍在继续。据今日印度报道，卡尔基说，这个临时短暂的政府将推动6个月到1年内进行选举。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进行选举，然后把执政权交给下一任领导人，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而且我们会努力做好一切，确保选举公平公正。不论是老一代的领袖，年轻一代的有志者，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尼泊尔是民主体制，但是由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多年。虽然这场几万名 Z 世代群众上街抗议的导火索是对社交媒体禁令的不满，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一带一路”对尼泊尔的侵蚀以及执政党的严重腐败。于是很快演变成对共产党暴政的反抗，导致尼泊尔一夕变天。周三，尼泊尔民众继续清算共产党。有视频显示，大批抗议者疑似占领一栋共产党办公楼，并焚烧里面的物品。其中一名男子手举一张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头像，对着镜头痛斥，然后把头像扔进刚刚点燃的火堆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宇航局收紧政策。全面禁止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参与计划，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周三早上召开紧急会议，秘书长吕特就周二夜间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发表声明，表示北约盟国一致声援波兰，并谴责俄罗斯的挑衅行为。川普总统也发出耐人寻味的回应。请听报道。
周二夜间，俄罗斯向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部分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波兰防空部队随后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波兰总理图斯克周三表示，当晚共发现19架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其中4架被成功击落。川普总统周三中午针对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一事，于 Truth Social 平台发文说，俄罗斯为什么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这下开始了。为应对这次事件，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的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周三早上召开紧急会议，回应波兰根据北大西洋条约第4条提出的磋商请求，讨论当前局势。北约发言人表示，北约防空系统协助拦截了夜间侵入波兰领空的无人机，北约秘书长正与波兰保持联系。美国驻北约大使惠塔克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声明说，面对这些侵犯领空的行为，美国与北约盟友站在一起，并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谴责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称其是对波兰、北约和欧盟的史无前例的挑衅。波兰已召见俄罗斯驻波兰临时代办并递交正式抗议照会，但俄外交官拒绝承认无人机属于俄罗斯。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 X 平台写道，欧盟全力声援波兰，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升温，而非接近尾声。吕特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凸显北约的重要性，以及盟国在今年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必须加大国防投入，提高国防生产能力，以确保威慑和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明确信息，停止乌克兰战争，停止这场不断升级的战争。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消息人士周三说，美国宇航局近日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实施全面限制，禁止他们参与机构计划、进入设施或访问数据系统。NASA 发言人史蒂文斯证实了这个消息，此举被视为美中太空竞争升温的一环。请听报道。
美国宇航局 NASA 禁止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参与该机构计划。这一消息由彭博社周三率先报道。NASA 发言人史蒂文斯随后证实了此事，并表示 NASA 已采取内部行动，限制中国公民对 NASA 的设施、材料和网络进行实地以及网络访问。此举是美中两国紧张局势升级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力图确保在太空探索领域占据优势。过去 NASA 限制雇用中国公民，但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没有做出限制。NASA 的承包商、研究生或大学科学家都可以招聘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从9月5号起，在 NASA 工作的中国公民发现不能访问该机构的数据系统，同时也被禁止参与与工作相关的会议，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线上的。NASA 发言人史蒂文斯说， NASA 已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内部措施，包括限制对我们设施、材料和网络的物理和网络安全访问，以确保我们工作的安全。美国与中国均计划未来五年内发射载人登月任务。NASA 代理局长达菲周三在直播中提到，目前美国正处于第二场太空竞赛之中。达菲说，中方想抢在我们之前重返月球，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美国过去在太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未来我们也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美国需要确保美国制定太空规则，而不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克鲁兹周三在美国商会航天航空峰会上表示，国会为 NASA 提供的用于波音公司制造的太空发射系统和克洛西德马丁公司猎户座太空舱的资金，对确保美国宇航员而不是中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引领火星之路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保守派活动家科克遇刺身亡，全美震惊，川普下令将半旗悼念。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法国20万人上街抗议，出动8万警力，超过500人被捕。
众议院批准国防授权法案，保留对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资金。
伊军突袭多哈，使美方措手不及，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表达强烈不满。
乌克兰女子轻轨上遇害，川普呼吁嫌犯判死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10号爆发大规模封锁一切抗议行动，示威者在全国多地设置路障、纵火，并与警方爆发冲突。抗议矛头直指总统马克龙以及对政府预算的不满。内政部说，全国约有 19.7 万人参加，工会CGT 估计为25万， 警方共拘捕540人，其中巴黎站211人，并有415人遭羁押。政府动员超过8万名警员维持秩序。当天共发生了近600场集会和250起以上的封锁事件。抗议导火索是前总理贝鲁提出削减440亿欧元的支出，甚至取消两个公共假日的计划。这项方案在国会遭到否决，并导致贝鲁下台。马克龙随后任命勒克尔努接任总理。然而，抗议者认为换人无济于事，矛头仍然直指马克龙本人。一名巴黎地铁工会官员直言，问题就是马克龙，他必须下台。马克龙自2022年连任以来，政府屡陷风暴，从年金改革引发的抗议，到2023年警察枪杀事件导致的全国暴动。再到近期内阁接连垮台，如今再次陷入新一轮群众运动。
众议院周三以231票对196票通过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授权金额达8926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说，这项授权法案能使我们军队现代化，支持我们部队，并恢复美国威慑力。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发表声明指出，法案确保我们的军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部队，并能吓阻任何对手。他还强调，立法包含了川普总统的15项行政命令，并终结五角大楼的觉醒意识形态，加强边境安全，振兴国防工业基础，重建战士精神，同时推进了川普总统和共和党人兑现以实力求和平的承诺。在对外安全方面，众议院否决了共和党内强硬派提出的削减海外援助修正案。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议员格林提出，希望禁止对乌克兰提供资金，并删除台湾安全合作倡议资金。不过，最终分别以60票对372票、9票对422票遭到否决。接下来，众议院法案版本将和参议院版本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后，才能把最终法案送交白宫，由川普总统签署。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周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语气激动，对以色列向卡塔尔的哈马斯代表发动突袭让美方措手不及，表达强烈的不满。《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告诉内塔尼亚胡，决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锁定哈马斯政治领袖的行动并不明智。官员说，他对于攻击发生时是从美军而不是以色列方面得知消息感到愤怒，并且不满这次攻击涉及正在协助调解结束加沙战争的美国盟友领土。内塔尼亚胡回应说，他当时只有短暂的时间来发动空袭，因此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官员指出，在加沙问题方面，川普支持停火和释放哈马斯所挟持的人质，但他同时也强调支持内塔尼亚胡击败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包括对加沙市发动的新一轮攻势。虽然以色列在多哈的军事行动引发国际关注，但内塔尼亚胡周三说，希望卡塔尔能采取行动，驱逐或依法处理哈马斯高层，否则以色列将不得不自行应对。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发生一起轻轨列车凶杀案，一名23岁的乌克兰女子扎鲁兹卡不幸遇害。川普总统周三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强烈表态，要求对嫌犯进行快速审判并处以死刑。他写道，这名残忍夺走无辜生命的凶手，唯一的结局就是死刑，没有其他选择。警方指出，34岁的嫌犯布朗在行凶后被逮捕，被控一级谋杀。同时，司法部也提起联邦诉讼，指控他在公共交通系统上导致人死亡，如果罪名成立，将可能面临死刑。司法部长邦迪则承诺，将寻求最严厉的惩罚，确保嫌犯永远无法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获自由。据警方记录，布朗是非裔男子，没有固定居所，杀害扎鲁兹卡时正在逃票乘车。警方记录显示，过去12年他已经14次被捕，并因抢劫、盗窃等罪行服刑长达8年半，还涉及多起袭击案件。川普自就任以来推动恢复联邦死刑制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保守派活动家科克遇刺身亡，全美震惊，川普下令降半旗悼念，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黑客利用 AI 发动大规模的电子邮件攻击，两位前谷歌安全领袖科马伊和 Ryan 罗打造了新创公司 Aegis AI， 专注于开发自主 AI 代理，拦截诈骗邮件、恶意软件以及商业电子邮件被黑客攻击，防止这些威胁进到用户邮箱。Aegis AI 刚完成1300万美元的种子融资，由 Excel 和 Foundation Capital 共同领投。根据美国网络安全机构 CISA 的数据，超过 90% 的成功网络攻击都是从诈骗电子邮件开始的。Aegis AI 的创新在于，它利用自动化 AI 代理来及时分析和消除电子邮件威胁，而不依赖传统的静态规则。创始人科马伊说，我们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电子邮件附件通常是最危险的地方。 Aegis AI 的 AI 代理网络会及时检查邮件的各个组件，并通过自我调整来识别各种攻击模式。这种技术不仅能快速检测威胁，还能把误报率降低高达 90%。 目前 Aegis AI 已经开始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进行测试，并计划利用新融资扩大团队和加强市场拓展。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宣布，毅力号火星探测器的一项重要发现，一个名为蓝宝石峡谷的岩石样本中含有潜在的生物标记，这可能是火星曾经存在远古微生物生命的迹象。这个岩石样本于去年七月在火星耶泽罗陨石坑的古老河床中采集。初步分析显示，样本内部含有两种地球微生物活动常见的矿物质，蓝铁矿和硫铁矿。蓝铁矿在地球的泥炭沼泽中很常见，而硫铁矿则是一些地球微生物的副产品。这些发现让科学家们感到非常兴奋。NASA 提醒，这些发现只是潜在的证据，这些矿物质也可能由非生物过程形成。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资料进行更多的测试和分析，以排除其他可能性。这些样本最终将被送回地球，在更先进的实验室中进行深入研究，最终会确认火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
美国纽约、洛杉矶和南欧地区的乘客可能很快就可以在打车服务中选择乘坐直升机。出行轿车平台 Uber 周三宣布，将和空中出行服务提供者 Blade 建立合作，计划从明年起在 Uber 平台整合 Blade 的直升机服务。双方指出，这项新计划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为用户节省宝贵的时间。用户能像预订汽车一样，在 Uber 平台上直接预订直升机，享受无缝体验。服务初期将在纽约、洛杉矶等交通繁忙的城市推出，连接市中心和主要机场。这个消息公布仅一个月前，电动空中计程车初创企业 Joby Aviation 以高达 1.2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Blade 的客运业务。Uber 和 Joby 把此举视为未来在网约车平台推出空中计程车的关键步骤，但这项计划仍然需要时间来推进。Joby 计划明年在迪拜启动首项商业服务，随后将拓展到美国等其他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遭到枪杀，消息传出后全美震惊，各界政要对此表示哀悼，川普总统更下令白宫降半旗悼念。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的政坛盟友保守派政治评论员科克周三在犹他谷大学一场活动中遭到枪击，颈部中弹不治身亡。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证实了科克的死讯，并下令白宫降半旗悼念这位31岁的政治家。川普说，伟大的传奇的查理·科克去世了，没有人比查理更了解美国青年的心。他说，他深受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佩，尤其是我。如今他已离我们而去，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我向他美丽的妻子艾丽卡和家人致以慰问。科克，我们爱你。 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袭击是一起政治暗杀。考克斯说，这对我们州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悲剧的一天。包括联邦调查局、奥勒姆警察局、犹他谷大学警察局和犹他州公共安全部在内的多个机构正在调查这起暗杀事件，国土安全调查局也在协助调查。周三傍晚，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尔在 X 平台上先是发布消息说嫌犯已被拘留，但后来发布更新说在执法单位审讯后释放了这名被拘留者，我们的调查仍在继续。当局认为只有一人涉案，枪手身穿深色衣服，而那一枪可能是从屋顶射来。年仅31岁的科克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青年领袖，他是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联合创办人兼总裁、政治评论节目《查理·科克秀》的主持人，以及多部保守派畅销书的作者。这起枪击案是近期美国政界人士接连遇袭的其中一件，包括去年针对川普的两次暗杀企图，凸显政治暴力正在急剧升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